主，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要认识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让你的百姓要从心里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在这个地上，使人认出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主，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遵行你的话语的心，我们所听见的一切都能够蒙你封存在我们的心里，谁也夺不走，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荣耀阿爸父，为我们舍命赐给我们救赎的耶稣啊，救赎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需要用那个麦克风吗？ OK， 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读的，我们要看的，生命记第十一章开始。生命记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说看哪、啊、看哪、啊、Ray， 看哪、啊、很奇妙的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看哪、啊、是用单数的，谁看？你看，你看，你看，我看，单数的，每一个人都要看。他说看来、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刚刚要你看的是你，是你，是你，你要看。但是他在这里说，摩西说，我打开给你们看，你们，你们要看，这全部的人要一起看。看什么？看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看的时候，会不会太大声了？我自己都吓一跳。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要看，但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却会影响到整个的群体。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所做的选择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百姓。如果你是一个勤读圣经的人，你就会明白，圣经明明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就会影响到整个的会众，是不是？你仔细去读。但是呢，神却给每一个人一个自由的选择权，让你自由选择。但是你要记得，你的选择一定会影响整个的群体，不仅会影响你自己，也一定会影响你的身边的人，你的家庭，你的社会，你的国家，甚至会影响整个的世界。我们已经看见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就是这样在发生。所以今天摩西说，看啊，以色列人啊，每一个人啊，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有眼睛看。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有眼睛看也看不到，是不是？圣经说，主耶稣讲了七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是每个人都有耳朵吗？为什么他要讲这一句话？可见的，有人有耳朵也听不见，有人有眼睛也看不见。当你有眼睛，你有耳朵，听到神的话，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需要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你，你能够认出真理的灵来，你能够分别出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看见了，你就听见了。但是看见听见都还不够，要怎么样？要行出来，要行出来。现在摩西说，我前面讲那么多的话，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你们要选择，你们要留心这些诫命。如果你听从耶和华的话，听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就是神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写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神的话，过去今日一直到永远不会改变，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改变，都不会成为过去，你要放在心里。所以这些话已经成名在我们眼前，你要明白，如果你听他的话，很简单，你就蒙福。但是如果你不听从，你是有听没有到，你有看没有见，你心里面老是有一个声音叫你所做所行的跟神的话语相违背，那么他说你又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必定受祸。就是这么简单，听话蒙福，不听话受祸遭咒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也一再的告诉我们，难道没有人讲给你听吗？难道没有人在你面前指出那条路给你吗？有，可是你不听，可是你不去行。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灾难到处都有，我们看见整个世界越好像越变越糟。他每一次发生灾难的时候，那些不信神的人就会发出一个问题来，神在哪里？或是说，如果神真的是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有的责任就推向那个他从来也不接受也不听他的话的那一位神。这就是世人。摩西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选择，真理没有隐藏，你要选择。结果呢，你一定会尝到，你一定会尝到那个结果。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难道其中没有好的人吗？没有敬畏神的人吗？有没有？有，但以理是不是，以西结是不是，都在其中，莫迪改都在其中。但是因着一个人，因着少数的几个人所做的决定，就影响到整个的国家。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从历史上来看过来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小心，我们真的是要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说当你进入那地的时候，当我差派约书亚带你们进入那地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在那一块地上宣告祝福与咒诅。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这里提过，去年在这里讲过，这张地图，以色列的地图，我们要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不仅圣经你可以照着读，而且有一天我们要踏上这地， 你要知道你走到哪里去。我在这块地，在这张地图里面让大家看见，这是以巴路山，这是基利心山。摩西说，当你们进入那地的时候，你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在约旦河那边吗？这是约旦河，这条河约旦河，加利利海、死海中间就是约旦河，在约旦河的那一边，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第一次来到了那个迦南地的时候，第一站就是四剑，就是在摩利橡树那里，他筑了一座祭坛。神人就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去这地方的时候，一半的六个支派要在基利心上山上，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对面。当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们竟然到了这个基利心山。基利心山那一次，每一个人的心有没有受激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你可以在远远的站在这个山上，基利心山面对着以巴路山，但是这个图跟我们上次去的好像那个地点不是很值得我们还要再研究的哈。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一个地方叫四剑，然后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它有很天然的那种那个音响效果，所以当在这一边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的时候，对面宣告筑一个祭坛宣告咒诅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要喊什么阿们，不需要麦克风，不需要麦克风，全部都可以听得到。今天我要从这里进入，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读，我们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神要他们进入了那个迦南地以后，还要宣告祝福与咒诅？我们不太知道。甚至于我们刚刚在读《生命记》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怎么那么很厉害啊？他如果有一个假先知在你们当中对你显一个神迹，或是做一个异梦，说要你们去拜别的神，你们要怎么样把他治死？如果是这个人是谁，是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子，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谁离你近离你远，从这地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以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重要杀死他。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只会想说，哇，旧约的神实在很厉害，动不动就要杀死人，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过？有没有这样想过？有这样想过哈？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旧约就读不下去了，所以我比较喜欢新约的神。告诉你啊，旧约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今天我要带大家从一个角度来认识，从一个角度。记不记得我曾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不知道你听进去没有，如果你没有听进去，你今天再听一次，听清楚。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记得我讲过这一段经文是什么？你讲不出来。婚约，好，这个可以。是耶和华神 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来到了西乃山，问以色列百姓，你们愿意不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先听我的话，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他没有勉强你哦，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做我特殊的子民，宝贝的子民，在万民当中属于我，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结果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我们愿意。如同一个丈夫 有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求婚，那女孩子说我愿意。你知道他讲我愿意，你就有路走了吗？这个男孩子就太高兴了，要开始准备 婚礼，对不对？这个婚礼就有希望了。所以神当听到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愿意，愿意什么？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诫命。所以神说好，那你们如果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这一切，来立约，使你们归我，使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百姓。所以因此从十九章二十章，我们看见第一个立约的时候，神就宣布了他的话语诫命，十诫，对不对？二十章十诫，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我们看见是他的条款律例典章。你不要小看这些经文，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经文，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这些经文如果用现在你能够明白的那个言辞那个词汇来形容的话，这个二十章到二十三章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证据，一个法律的证据是合法的。我们看到有小朋友在抄圣经啊，我劝你们每一个人抄圣经，你把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抄下来，甚至于你抄下来你就裱起来，这是耶和华神向以色列百姓求婚，他们说愿意，于是婚礼就进行。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约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亲自从天上降临下来，在百姓面前显现给他们看，甚至于他们听到他的声音。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要告诉大家说，真的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大大的震撼我。读过多少次的圣经，神学院里面学过多少年，从来没有想过这位至高至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的真神，竟然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他亲自降临在人间西乃山，对着一群百姓来告诉他们，你们如何来做我的百姓，圣洁的子民。而他们愿意，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仪式有没有流血？有没有流血？有。有没有筑祭坛？有。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证人？有。有没有记录下来？有。摩西全部记录下来。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吃饭？你要记得那个，不要说神跟人订约啊，你们结婚的人有没有请吃饭？有。婚礼结束是不是请吃饭？这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习俗，从自古到今天吃饭非常重要，吃饭就是一个结束，一个印记，成了。所以从现在开始， 这些话语，西乃之约的这个话语就在那里，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改变。神说除非什么日月星辰的运作都改变了，他才会真正的跟以色列百姓没有关系，使他们消失。日月星辰仍旧在这个宇宙当中运行着，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个地球上，神的约没有改变，里面的内容没有改变，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不会改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改变。所以在这个约里面有没有宣告祝福跟咒诅？有。如果你们都忘记了，我希望你们回去真的好好的把这段经文抄一遍，好好的看这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有没有一个立约的使者跟着这个约。有，有没有？23章，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到今天还在不在？还在，他是永活的真神，他仍旧是那位立约的。我们是不是借着他的宝血更新了这个约？是，一切没有改变。所以很多人讲，住在我们当中的你们要听进去，很多人讲说西乃约已经过去了，不需要了，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神跟他们立完这个约之后，后面30几章我们就看见他们立刻就怎么样，就被约了，就去做什么，煮一个金牛犊，做一个金牛犊去拜金牛犊，毁约了。所以神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其实在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上已经破掉了，毁约了，那个石板丢下来破掉了，需要重新再做一个石板再给他们，再重新更新一个约。所以这个约一直，以色列百姓一直是在违背这个约的，一直都没有真的从心里面在遵守神跟他们立的约的。但是神不改变，他守约施慈爱，他不改变，他一直紧紧抓住我跟你们立的约。如果他不是紧紧抓住他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今天没有以色列，今天没有你跟我在这里。他不放，他的爱不放，紧紧地抓住我们。所以直到耶稣这位立约的使者亲眼看见这些百姓不忠心犯罪承受咒诅，他的爱如何去度量？你看十字架吧，他亲自为了他的百姓，为了全人类，你也可以这样讲，他就上了十字架，把他的命倾倒，然后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再一次的回到一个约里面，回到这个神抓住不放的，人一直背弃的这个约里面。所以当我们讲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不要旧约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知道约有条款的，约有律例典章的，约有诫命的，你要记得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是没有改变的，神的话一出去就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神的话没有改变，你要放在心里。今天要跟大家讲，你今天听见了，你要放在心里，他的话没有改变。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被约的人，因着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被他带回到这个约里面，带回到这个约里面。因此我们今天，我要从一个角度，我希望在这里学习的每一个人要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本圣经。现在暂时不要讲新约，我们要讲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什么？是 是一个合法的，就是在法律上他都可以站立得住的，在人间的法律上，在神的法律上，他都可以站立得住的一个记录，一个记录。所以记得以赛亚，他以赛亚书他会讲，他会呼天唤地的来做见证，对不对？当年他们在西乃山上立的约是天地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的民，我的百姓背弃我。他的证据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没有多讲，我只要你们把19章到24章写下来，写下来，记录下来，抄录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贴在你的墙壁上，牢牢的记得。这个就是诗篇119篇一直在讲的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是什么？是你的生命，你遵守你就蒙福，你要是不遵守不听从呢，咒诅就临到。为什么？因为你选择死不选择生。不要怪他，不要怪他。今天我们的经文很长，但是我要用生命记第13章来解释给你听，你就会明白这个约。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跟人立约不是随便的约，甚至于在当时的百姓，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们明白他在讲什么。古代近东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宗主国，你知道宗主国的意思吗？啊，宗主国就是一个大国，像以前中国是大国，他征服了很多的小国，这些国就成为什么？诸侯国，是不是？这些诸侯国必须要来什么？进贡，必须要效忠，是不是？你学过历史的人一定明白，如果你不明白，就是历史没有学好。古代近东宗主国与诸侯国的立约词汇我们要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这是这些立约的条款里面，这是人间的，我不是在讲神的哦，是人间的。人间的立约的条款里面，第一个一定要求你什么？你必须要忠贞不二，要效忠宗主国。那些诸侯国，在中国的四围的这些诸侯国一定要效忠。用什么来效忠？你要带贡物，每一年要来进贡，对不对？好，你一定要就是要来进贡。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包括你的后裔，一定要在约当中。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些诸侯国他们必须要把他的王子送到这个宗主国，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学习，其实是一种人质，跟后裔包括在内的。第三个是什么？你要宣誓誓言，你每个人都要宣誓，要宣誓的。我宣誓，就像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下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语。说你们愿意，好，我们就筑祭坛，我们就献燔祭、平安祭，就流血，祭牲流血，对不对？洒在坛的上面，洒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这是一个誓言，不能够违背的。你违背的话，就如同这个牲畜一样，要死掉的。第四个，必须要爱宗主国。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唱最大的诫命爱？我们想不通，神要我们爱他，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他，没有稀奇的。你知道那个爱，如同世界上的宗主国要求他的诸侯国要表达说，你们爱我，你们要爱我啊，要爱这个 Great King， 这位大君王，要爱他。这是世界上的人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不一样吗？我们这一位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是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我们刚刚唱他是一切的一切，是不是？这位神爱你，甚至于在你没有办法守约的时候，他情愿为你死，爱你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他的生命为你舍了。哎，对不起，地上的宗主国那个王会不会为他的诸侯国舍命？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然后第五个就是什么？你必须要有报告隐藏阴谋的责任。当你知道有一些阴谋在进行的时候，你知道你就要报告，你有那个责任，或是你有责任逮捕谋反的人。所以后面这两个帮助你来明白生命记第十三章在讲什么。生命记第十三章在讲说，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引诱你去拜假神，引诱你不侍奉这位大君王的时候，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否是你亲爱的妻子、亲爱的丈夫，是否是你的儿女、很亲的人，你都有责任要报告。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在讲看啊，我今天将这个陈明在你面前那个看啊，对一个人讲的，对一个人讲的，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影响到全体，影响到全体。因此，当时今天我们再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最大诫命》的时候，我曾经听过，因为我们用错方式来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甚至于我有听过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哦，如果我49%爱我的家人，51%爱这位神，我就是爱他更多了。坐在下面的人听说，啊，有道理。有道理吗？是错的。这位神要求他的百姓，他不是在跟你比较，不是在比较说你不能爱你的丈夫，你不能爱你的妻子，你不能爱你的孩子100%，你一定要爱我100%，啊，全部的爱给我。不是，在这里的爱有一种忠贞的爱，你要效忠他。因此当你效忠他的时候，你的心可不可以偏斜？你可不可以去爱一些偶像？甚至于我们在讲偶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词汇来形容偶像。偶像不只是摆在一个人家里客厅的那个有形体的偶像。有的人的偶像是什么？金钱。有的人的偶像是什么？名利，是不是？还有什么？家人。家人。有人爱孩子超过一切，所有的理由都是这个。有人爱自己的房子，有的人爱自己的车子。他说不可以，你要爱我超过一切，爱我超过一切，把它摆在第一位。为什么重要？因为他的话语，他所讲的话语就是生命，是需要我们去遵行的。当我遵行的时候，我不仅蒙福，他应许的，对不对？我不仅蒙福，我的家人蒙福，我的社会蒙福，甚至于我的国家蒙福，就是单单因为爱他。这是一个没有商量的，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是没有商量的。我也要告诉你，你们今天说你相信耶稣，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你决志信主，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他的，这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你一定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你怎么知道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你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一定会发现有很多的挑战，出现很多挑战。 是这个还是神，是这个还是神，是那个还是神。你要做选择，你要做选择，你一定要把它摆在第一位。你不要说我的工作很忙，我需要工作，所以我跟神请个假。你一天请假，两天请假，三天请假，你到教会的时间，你在敬拜他的时间，不要说到教会，你亲近他的时间根本没有。一年里面有一天吗？而他在等你，他不仅是这位大君王，他是爱你到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你的那一位，难道不值得你这样的回应他吗？哦，我们一定要真的真正的认识什么叫最大诫命。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偏邪，或是告诉你说不要了，不用那么认真啊，我都不好意思讲。当我先生跟我要结婚的时候，他的爸爸，他家里还不信主，他爸爸跟他讲，他跟他爸爸讲说，我的女朋友是基督徒。他爸爸说，基督徒没有关系了，你不要跟着他就是了，那不要认真。后来他爸爸过世了，我感谢神，我的先生非常认真的，他爱神超过一切，要不然他不会把他太太这个放到日本来，他爱神。你要选择，真正的爱他。任何人在耳朵里跟你讲说，哎呀你有这个理由，哎呦你有那个理由，所以你不要这么爱他了，你不要那么认真，你就要很谨慎，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那个话不是从神来的，神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没有选择，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只有这是牧师要做的事情，不是，是每一个人。你既然你跟他立约是个人的，不是我代表你们全部的人跟神立约，不是，是你自己，对不对？是不是你自己跟神立约？我也不想代替你，我也不想代表你，是你自己立的约。他有这样的话语，你就要拣选，你要不要听？而你的决定一定会影响你自己，一定会影响你的家庭，一定会影响你的社会、你的国家。从你开始，从你开始，你要站立得稳。特别是在一个幕后时代里面，你一定要站立得稳。你要看神，看耶和华神超过一切，超过你生命里面的一切。让有耳可听的就听进去，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十三章的时候，生命是记十三章的时候，现在你明白了吗？你有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报告，你要报告。你不是要妥协，你要报告，你要让他知道不可以，不可以。我这个代价非常大的，我们感谢神啊，没有让我们遇到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谢他。如果有这个时候呢，不可以妥协。所以希望，我时间不是很长，我希望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做我们的参考的时候，然后你再看到生命记十三章摩西在讲的话的时候，我希望你放在心里，你放在心里。神的国有一天要彰显在这个地上的，现在已经在了，有一天要彰显在这个地上的，没有一个是妥协的，每一个人都是忠贞不二的，向着他单单爱他的，因为这是一定要的，是他的国民，你跟他立约，你一定要做到的。 所以摩西说，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因为你是圣洁的子民，你是被他分别出来的，你跟他立了永约，你要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记得小时候我念圣经给小孩子听，我的小孩子跟他们年纪差不多的，六岁四岁，读到列王记上讲到以色列国的时候，每一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今天讲这个王看神眼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明天再讲一次，这个王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的孩子忽然之间讲一句话，怎么又来了？怎么这些王没有一个学到功课的？我非常吃惊。我的孩子六岁四岁，我以前没想过，我只照着念，我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我的孩子说，他们怎么搞的？怎么一直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至于北国就灭亡？哦，神不会跟你开玩笑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爱你没错，但是他所讲的，你要是不遵从，他不会背负他自己。他爱你没错，但是他有一个先提，就是你要听从他的话，因为只有在他的话里面才能够找到生命。他已经指出来这条路给你，你一定要照着去走。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分别出来的，你在世人眼前应该有不一样的样式。我巴不得每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放在心里。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一直在讲几件事，就是十一奉献。很多人听到十一奉献就会开始紧张。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好多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开始的时候去教会，后来就不去了。甚至于我跟他们讲，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呢？因为教会一天到晚在讲十一奉献，教会就是要我的钱。而我今天要从神的话来告诉你，他不仅要你十一奉献，他要你三次的十一奉献。你不要吓坏了，一次还不够，三次。第一次所收的十一奉献在民数记我们读过的，是为利未人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曾经把手放在利未人身上，让他来代替以色列百姓，代替以色列百姓的头生的。因此以色列百姓有义务，他们必须要供应以色列利未人十一奉献，出产的东西要给那个为你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利未人。利未人有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利未人是必须要在神的殿中服侍的。如果他没有钱，他有家庭，他有孩子，如果他没有养生的，他怎么办？他心就摇动，我要去做事，我要去赚钱，我要养家。神的殿呢，就让他荒凉吧。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以色列百姓有责任把十分之一交给利未人，利未人要从他们所收的十分之一里面再分出十分之一最好的部分给谁？给祭司。祭司就是亚伦家。这是每一年都要做的事情。每一年你的 income， 你的收入里面的十分之一一定要交给利未人，因为他为你，并且他教导你妥拉，你一定要记得。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十分之一，第二个十分之一是神要你留下来。第一年、第二年，不是第三年哦，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你要留下这个十分之一，你牲畜里面投生的。做 什么？为你，感谢神，是为你。因为他说一年三次怎么样，你要上我所指定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神所指定的地方在哪里，耶路撒冷。哎，我问你们，不管是在以色列北边南边，要徒步啊，或是你大驴子也可以，骆驼也来到耶路撒冷住在那里几天，要不要钱啊？要不要花费啊？很大的一笔。我们看到萨摩尔的妈妈啊，爸爸带着他全家人，他一个妻子不够，还有两个啊，两个妻子所有的孩子带着到耶路撒冷，到不是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在示罗，全家一起去，带着几头牛可以吃，为你。你需要准备这个十分之一是为你，为你的家庭，为在你的城里面的立位人，没有收入的，为那些贫穷的人，一起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吃喝欢乐，一起吃喝欢乐。你要有准备。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你要不要准备？你不准备，你不会有钱，是不是？你不准备，你就不会有钱，那么大一笔钱可以到耶路撒冷，需要准备。我讲的快一点，第三个十分之一是每三年，在圣经里面第十四章后面28、29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哎，这个是在给利未人，给你自己之外的十分之一，这是第三个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今天在讲十分之一的时候，你是眼睛看着你自己的荷包，还是你银行的存款，还是你看着眼神？如果你专心专注在你自己的银行存款，专注在你自己的荷包的话，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可是如果你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的话，这是他讲的话，是不是？他是不是叫你这样做？他有没有叫你这样做？啊，你要不要听从？你有选择了。我今天要把这个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让你选择，你自己选择。你自己选择，给立位人，给服侍神的，给教你圣经的，为节期，为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为孤儿寡妇，为孤儿寡妇，为你自己的家人，神要你把钱都分别出来，单单听从他的话来遵行。我不知道要怎么来讲这一件事情，但是我是巴不得每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照着行的时候，他说我必赐福给你。他有没有这样讲？我必赐福给你，甚至于在给利未人的十分之一上，不是每一件哦，利未人的十分之一上，他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他怎么说？马拉基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你们不要反应说哦，牧师你都在讲十分之一啊，我告诉你啊，你的牧师也奉献的， 恐怕奉献要比你多。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那个钱不是你的，是神的。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还不止十分之一，还有要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么清楚，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圣经教导我们，你可不可以试探神？绝对不可以。但是只有在这里他说你可以，你可以试试他。怎么试？说你如果把十分之一全然送入我的家的话，看看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试试看。我从小我们就是这样在尝这句话的甜美滋味。我的孩子跟我们一样奉献，甚至于比我还要慷慨。有时候我都觉得，哇，真的能够奉献，真的能够奉献，不看自己的荷包，不看银行存款，根本没有，他是看需要。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感谢神，神喜悦我团队是一个奉献的团队。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奉献。那几年来我没有跟你们讲，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收奉献。每一年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奉献给他们。那奉献什么？你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这是第一个，叫做恩典帐幕。我们几个同工都曾经去过他们的地方，在阿口很北的地方。我们到那边，我们带着钱的，带着弟兄姐妹们的奉献。今天有人在这里，有人不在这里，我们带着这些奉献，我们就到这里给他们。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把准备食物，准备一些日用品给所有有需要的人。有些人从那个俄罗斯回来没钱呢，政府几乎也不管他们的，很贫穷。但是他们呢，所有的物资，那一次我记得从中国我们一起去的，有中国的那个王云姐妹啊，她好多人，他们带着衣服一包一包的，重得不得了，带到那里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分给，不仅是当地的人，而且不仅是只给基督徒，他们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们，神喜悦我团队跟他们的所做的事情有关，有份。因为我们把钱不仅只有一年给他们，我们还继续给他们几年，继续给他们几年，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第二个，这个是复兴以色列施工，我们也奉献给他们。我们有人带去，我们自己给他们很多钱，大家的奉献。甚至于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有一次有一个人给我奉献，我不认识他是谁，我来日本，他听到我的名字，他把钱奉献一大笔给我，我一块钱都不敢花在我自己的身上。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出手的果子。有一个人从纽约啊，把一笔很大的钱寄过来。那一次我们把那个钱带过去，全部，我不是当成我的钱，是当成团队的钱一起奉献给他们。我们是一个奉献的团队，你要记得，这是我们奉献给他们。他们是做很多的弥赛亚信徒的工作事工，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其他事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他们不容易的在那个地方。第三个，我们是这个是赛特，这个 Seth Ben Haim， 就是我们的导游那个Hannah 的儿子，他在做什么事工？有一年他介绍给我，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奉献给他。他在做什么？他在帮助所有从阿利亚回来回归的这些弥赛亚信徒信耶稣的，给他们买什么？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给他们买什么？给他们买冰箱跟洗衣机。如果你家里有冰箱洗衣机，你不觉得稀奇，可是如果你一大群人家里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你觉得好过日子吗？不好过。冰箱洗衣机很贵的， 我们那次的奉献，我不晓得他可只可以买很少的几个冰箱跟洗衣机，来帮助那里的回归的那些，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要告诉你们，以色列百姓回归到回到以色列是神的心意，写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可使他们可以安然居住，我们做很多事帮助他们。这是 Jill Shannon， 是我们这一次导我们的讲员，他的事工，他到处去，他的书，他的事工，还有这个Ron Kendall 也是，他们的事工都是很多都是帮助人，然后我们也支持他的事工，支持他们的事工，所以不是很多，可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们每一次我们每三个月有第五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收的奉献，每一笔钱都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些人那个事工里面，与他们所做的有份，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以色列所做的有份，他们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跟他们有份。那这一次记得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说，我的女儿 Teresa 她在耶路撒冷帮助一个家庭，对不对？那个家庭有五个孩子，刚刚生了一个孩子非常非常的他们不能，我不能用贫穷来形容他们，只是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没想到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真的奉献出来，是过于他能够奉献的几个，然后我们把这个钱给了他们。我现在我们这次去的时候，让你看看这个家庭是我们奉献帮助他们的。现在这个爸爸完全辞掉工作，他是一个会计师原来的时候，但是他辞掉了工作，他现在在24小时的敬拜中心 Sukkah Hallel 的地方，他现在全时间的服侍，全时间的服侍。有几个孩子很可爱哦，这是老大 Levi， 这个是 Gidon Gideon， 然后 Lia 这是姐姐，非常的懂事，小 baby 在这里，这是 Maya， 五个孩子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很可爱，他们几个孩子，我们把大家的奉献拿给他们。事实上他那个辞掉工作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的收入一点都不够的。他们曾经到美国去筹款，但是那个钱数只有一半而已。可是太太说，你一定要出来，因为她怀孕这个 baby 已经超过了不要两个礼拜还不生出来。结果神就有一个声音跟她讲说，就跟你们一样，你们说要服侍我，直到今天还坐在这里还不肯走出来，所以你的 baby 就还在你肚子里不出来。她一听就赶快打电话给她先生说，你今天就要辞职。她今天就那一天就辞职，那天晚上她太太就生了 baby 出来了。还有下场跟你们讲哈，Elisheva 哈 Russell 对，就是现在这个 baby 已经长这么大了，七个月哈，眼睛大大的，很可爱哈，叫波阿斯，他叫名字叫波阿斯。这个妈妈叫做 Elisheva， 她呢是非常喜欢传福音的，她带着孩子一起在，不管搭计程车，不管搭什么，只要看到人她就传福音。结果她说，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跟一个妈妈是犹太人的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女孩子，都已经是十几岁的孩子传福音很久了。然后这个妈妈呢，这个犹太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她是后来才知道说，她原来她是网路上，她其实是想寻找那个属灵方面的，可是她就竟然去接触那个佛教的东西。佛教的东西，这个妈妈，所以她每一次做一件工作，做到一点，她非常迷信，然后她就不做了，她就辞职了。所以她工作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结果上个月，这个妈妈被房东赶出去了，因为她没有钱，她不工作嘛，没有钱，然后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结果伊丽莎白 ，Elisheva 知道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妈妈跟两个孩子接回她的家。我们去过他家，他家有五个孩子，东西很多。他把他先生的一个书房让出来，给他们三个人居住在那里。因为你传福音给他，而你却没有表现，这是假的。他把三个人带回家里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而且他没有信主，没有信耶稣，不容易。但是他就是照顾着他们。带着他两个孩子 去苏卡哈勒，就是那个敬拜中心。当我要回来的时候，我的女儿非常高兴告诉我说，妈妈，那两个孩子接受耶稣了，决志信耶稣了，就在苏卡哈勒，他们两个孩子哭泣，然后现在是加入跟他们一起在敬拜赞美，现在要为那个妈妈祷告，我相信那个妈妈会得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做的一点点事，其实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帮助人。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应该是互相帮助的。 Teresa 到了耶路撒冷，她回来以后她非常感动，她告诉我说她去参加弥赛亚信徒的聚会，她发现到几件事情是她在教会里面长大从来没有看过的。是什么？他说第一件事情是他们一定十一奉献。我要告诉你们，是这些弥赛亚信徒的家庭都不是有钱的，他们十一奉献。然后他说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在支持的事工，有的人帮助孩子，有的人帮助一些母亲，单亲母亲，有些人在帮助些，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在帮助的人。之外，他说这些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孩子，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但是他们互相这个妈妈需要的时候，大家做菜拿去，就像以利洗玛在生 baby 的时候，所有的人带着菜来给他们吃。你的孩子要上学，我来 接他到学校去。每一个人互相的，他们活出生命记里面今天在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给的团队，让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队，让我们这个团队真的不是单顾自己，我们也要顾念到别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让多的也没有多，让少的也没有不足。我们感谢神，这一次为了要去耶路撒冷，许多帮助那些要去而没有金钱不够的，在这个时候没有周转不过来的，我们看见在我们当中许多人默默的拿出很大的一笔钱来帮助了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们盼望有一天这样的一个行动，这个活出耶稣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但愿神能够使用神喜悦的团队，让从我们开始，每一个人带下天国的荣耀来，让人看见你是属耶稣的，让人看见你在你当中有神是不一样的。但愿这些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帮助，但愿这个见证，我今天要做的这些见证，能够在我们里面起作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看见你不仅给我们属灵的需要，你也为我们的生命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预备的丰盛而有余。主，当我们看见说你的心意其实就是要我们彼此相顾，主，我们爱神，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可是你告诉我们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主，我们要看别人有需要的每一个人都如同我们自己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有人能够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站立的时候，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主，真是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单单的将这个一切的这个荣耀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不一样的生命，让你的话语最大的诫命能够在弟兄姐妹们的生命里面完全的遵行，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